第一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请会众翻开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我们从第二十三节一直读到三十三节，我们从二十三节一直读到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三节，撒都盖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常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使人复活，上帝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第二处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会众，我们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十七节一直读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七节到二十六节。第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开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坐在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好，现在我们就请陈牧师，很高兴陈牧师在我们当中，他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我信身体复活。陈牧师，
今天要谈的是使徒信经里面我信身体复活。当我们念诵使徒信经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接着下去，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如果我们很严肃很认真地问我们自己，我真的相信吗？按我个人的经历，今天在教会里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身体复活，相信永生。仍然有人好像昔日哥林多教会的某一些信徒，他们没有身体复活的盼望，也没有永生的把握，因为不相信身体复活，也不相信永生。他们把一切的希望放在今生，失掉什么都完了，就是那么可怜，那么的空洞。我曾经听过 一个老信徒，应该说是老教友，不是老信徒。信徒跟教友很不相同，那是老教友。老教友意思就是教会的老朋友啊，当然还没有得救了。他跟人家说，他从来就不相信死人可以复活，并且他还敢说啊，没有天堂没有地狱，骗人的。有人问他，那么你常常到礼拜堂去做什么？你信耶稣吗？他说我是信耶稣啊。啊，你信耶稣，你到礼拜堂去，你说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是骗人的啊。他说我到礼拜堂去，我信耶稣是因为基督徒很有爱心，而且教会的人，教会的领袖很照顾我，所以我就常常到礼拜堂。这叫做教友，老教友。福建人说吃嘎，吃教啊，吃教啊，同教会里面的一些好处，这是不对的啊，这个不是真信耶稣。但是有的信徒啊，完全相信，相信耶稣的确是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呢，他们不能肯定，相信自己身体死了，有一天也复活。很多人相信，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死无变为有的，是创造生命一切的上帝，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同时也相信，在末了的日子叫我们死了的身体复活，变成一个荣耀的更新的身体。我曾经说过，我们要相信主耶稣身体复活，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令人接受的。当日门徒如果没有空的坟墓，当日门徒如果没有看见主耶稣活活在他们面前显现，而且40天之久跟他们谈论圣经里面关乎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他们没有亲目啊看见耶稣基督升天，无论如何要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很不简单的，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经历了，所以他们完全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以此啊推论，要我们相信呢，我们自己死了，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身体复活，一直活到永永远远。我想相信这个比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更加困难的。为什么？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哇，圣经里面记载一大堆，见证一大堆，门徒啊，那样努力传福音，那样的改变，见证是很强。那么我们要相信我们死了将来要复活，我们根据什么？那些死了的人没有一个回来告诉我们啊，死了会复活，而且活到永永远远啊。有一些人死了活了，活了几天又死了啊，或是根本还没有死，人家以为他死罢了，所以活了还活了多少年几年也一样死了，就没有活了。所以你就发现了，要我们相信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向人家说人死了还有死后的生活啊，这个很多人都这样子想的，人死了还有死后的生活是很多人可以相信的。我看见很多宗教这个是他们的基本信念， 所以我们看到华人给死人烧银子啊，烧纸物啊，烧纸人啊，就是意味说啊，人死了之后还要过活的。但是这些人呢、啊，也没有相信说人死了之后会复活，而且活到永永远远。这些人当中可能有的信念是什么？可能有的信念就是投胎，而且不断的轮回投胎啊，这个很多人都相信。西方希腊的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都提到轮回投胎的学说。那东方就更多了，佛教啦、道教啦、印度教啦、锡克教啦，民间啊宗教，华人的民间宗教都相信轮回学说，甚至连什么宗教都没有的人，他们也相信轮回啊。而且轮回学说里面啊，没有一处讲到有一天人要复活啊，活到永永远远，没有这种思想观念，而是不断的轮回，不断的轮回。那盼望一生的罪孽通过轮回再做人，然后修身养性，行善做好人，然后达到一个标准，跳出轮回的那个圈子，然后化为乌有啊，这个是非常高兴的事情，不再轮回，不再受苦了，可以这样子吗？柏拉图讲轮回啊，他说轮回是轮回在做人，如果你以前犯了很多很多的罪，轮回做人的时候还要报应了，要赎了。那怎么赎法？那意思是说你过去犯一个罪，在轮回做人的时候有十倍的报应啊，你要修身养气做好人，做十倍啊，哇，你就发现那是很麻烦的事。那比方说你骗人啊，你骗人的钱财，害人又坏也害人啊，一次轮回再做人，十倍报应。那一生做人呢，骗人呢，百次千次万次，那么怎么办？轮回再做人，一次有十倍，哇，算了，无穷了啊！那么好了，你在那里修，那么你再生做人的时候还犯很多罪呢，一直加上去了，没完没了了，真的是没完没了。怎么样去修？怎么样去啊脱离轮回？那是肯定没有办法的。所以轮回学说是荒谬怪诞的学说，而且是害人不浅的学说。圣经里面呢，讲撒都该人，刚才我们所念的撒都该人是犹太人当中不相信复活的教派，但是呢，他们呢自认啊，他们却承认摩西五经，而且他们经常用摩西五经去教导人，教导什么？教导关于人伦的事，道的伦理道的，就好像儒家思想一样。这些人教人怎么样子做人，那根据什么？根据摩西五经。那么他们就讲怎么样做人，那么他就从摩西五经里面呢，那提到一个关于复活的神学问题，来刁难主耶稣。 那是引用在生命记二十五章五节的经文。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为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是摩西给犹太人关于娶寡嫂的一个独特的婚姻规则。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保护死者在家中的产业。那这个娶嫂嫂的生下孩子，孩子就在哥哥的名下，不要让哥哥的产业流落在其他人的手上。那个意思是这样。而且呢，也要照顾年轻的寡嫂，如果这个嫂嫂很年轻的话，而且兄弟有责任。哇，这个是很特别的一条条例，婚姻条例。但是呢，怎么样子执行，那个细节摩西没有提到。那么我们看见撒都该人呢，就因着这样的一个经文，就虚造了一个故事。你发现这个是故事来的。他们就说有一个妇人曾先后嫁给七个弟兄，都没有生孩子，后来七个弟兄都先后死了，最后守寡七次的妇人也死了。他们就问主耶稣，当复活的时候他是谁的妻子呢？撒都该人以为他们的想法是很科学的啊，无论如何啊，他们觉得复活的道理啊，无论是在事实，无论是在逻辑，都是讲不通。所以他们目睹耶稣在人群当中常常根据圣经教导人，所以他们就故意用摩西五经啊提出这个难题来刁难耶稣，就盼望耶稣给他们问倒了。那主耶稣怎么样回答？主首先我们看见主耶稣很肯定的说，说什么呢？他说你们错了。接着指出他们错处，错在哪里？第一，你们不明白圣经，意思是说你们呢，根本是没有真理知识，你们是糊里糊涂啊！啊，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们不晓得上帝的大能，意思是什么？你们根本没有信心，你知道吗？啊，你们只是凭着自己的头脑，自己有限的能力来判断上帝的作为，你怎能不错？你人是有限的。那耶稣讲了这些话之后，然后耶稣就正面的啊，把啊真正复活的真相向他们解明。主耶稣指出复活的人是怎么样，乃是如同天使一样，是灵体，不再像现今属物质的身体，好像天使，所以不娶也不嫁。这样子啊，撒都该人的难题就根本不存在了。撒都该人不应该再问这个问题，因为不娶不嫁嘛，啊。但是我想我们现代人就有问题了。撒都该人没有问题，现代人有问题。关于不娶不嫁，曾经有一对很恩爱的夫妻说，他说啊，当我们想到在勇士里也不娶也不嫁的时候，哎呀，我们两个人啊感觉到啊心里冷冰冰的，很冷，不娶不嫁没有什么味道，是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力量，
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两个人呢、啊，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愿就是生生世世在一起，永远做夫妻。哇，这个是模范夫妻的啊。那今天燕偶一大堆，你碰到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恭贺他们，我们应该效法才对了。是不是像他们所感受的，不娶不嫁，是冷冰冰的？所以有人说不娶不嫁是说天上的婚姻关系，不是说将来在天上没有夫妻的那种深切的爱。婚姻没有，夫妻深切的爱是存在。因为你知道吗，当耶稣讲到教会跟他的关系，耶稣说他是新郎，教会是新妇，这是很密切的啊。所以我们想夫妻的那种恩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想比较强调的好像都肉体的关系啊，那除了肉体关系就没有了啊，你就说那个是很野兽的。我们发现呢、啊，耶稣讲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而且呢，基督徒真正的夫妻关系，真正的爱，是把耶稣与教会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夫妇的关系是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样讲，你会发现，我们这样子想象的话，天上不娶也不嫁，那么有爱，这种爱无论是恩爱夫妻也好，厌偶夫妻，形式上的夫妻，终身不娶也不嫁的杜乐乐都好，都为什么到天上去享受到关怀、尊重、信赖、纯洁、无私，说不尽的美好，人间事物没有办法形容的那种真正的爱。我想那个是远超过地上恩爱夫妻的那种爱。如果你感受这个，那么不娶不嫁又何妨？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这个样子。那将来那个情形是怎么样，没人知道。我想到天上一切都比地上好，那是很肯定的。所以我们讲回来，主耶稣啊，跟撒都该人讲话啊，说你们呢、啊、错了，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不明白上帝的大能。然后主耶稣啊，用撒都该人所看重的摩西五经来提到上帝对摩西怎么说。上帝对摩西说，我是啊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启示摩西写下这些，当日向亚伯拉罕还是向以撒、雅各所讲过的话啊，在摩西五经里面一直提到。那主耶稣就用摩西五经来跟这些撒都该人讲，你知道吗，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上帝说我是。所以耶稣说这样的话是表示什么，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上帝是活人的上帝。我是亚伯拉罕，我是以撒、雅各的上帝，我是，那个我是 I am 英文圣经 I am， 不是 I was， 我曾经是，是我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永永远远都是。因为原文的圣经是以现代时式来表达的，所以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表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虽然他们死了，而且死了几千年了，但是他们一直活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不是说我曾经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过去是啊，那现在死了不是，上帝不是这样表达。上帝说我是，我一直都是，不变的是，过去是，现在是，永永远远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因为上帝是永活的上帝，他不是死人的上帝，他所爱他所选召的人，他以他所爱所选召的人都有一个永恒的关系。所以上帝自称为我是永生的上帝，所以信靠上帝的人永远活在上帝面前，肉体死了，灵魂一直活在他的面前。所以这位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这位上帝是活人的上帝，因此也暗示了这种肉身的复活是肯定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把将来的复活启示下来了。但话说回来，在耶稣的时代只有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犹太人大部分都相信复活。撒都该人为什么不相信复活？是不是因为摩西五经里面没有提到复活的课题呢？刚才我们提说耶稣就以摩西五经讲的话来反驳这个撒都该人，是有提，换句话说是撒都该人太大意了，他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好好去思想，特别是创世纪里面啊记载的关于亚伯拉罕与上帝的关系，他们没有好好去想。我们看见保罗新约，保罗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好好去思想，好好去思想，读到亚伯拉罕的生平的时候，哇，他们去思想。然后保罗跟希伯来书的作者总结陈词，归纳亚伯拉罕的一生的信心，信心之父是怎样，信心之父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死无变有是讲到亚伯拉罕99岁的太太89岁已经断绝了生育的功能了，但是亚伯拉罕还是相信上帝能够借着他的太太赐给他应许的孩子，这个死不可能变成可能，没有变成有。死人复活，使死人复活是讲到亚伯拉罕把他应许所得着的儿子以上献给上帝。希伯来书的作者解释亚伯拉罕所以能够把以撒献上，换句话要杀死他献给耶和华上帝，因为他相信我把我的孩子杀了献给上帝，上帝还是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读出这样的意思来了，撒都该人读不出来，保罗读出来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读出来了。换句话说，创世纪或者摩西五经里面的确谈到关于死人复活的事， 但是撒都该人读不出来。那么亚伯拉罕呢，相信死人复活，那么是不是亚伯拉罕也相信一个人死了，不是单单是儿子死了上帝叫他复活，或者一个人死了很多年上帝也可以叫他复活？圣经没有讲。不过根据亚伯拉罕那样子相信，他相信上帝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这种信念，我肯定他能相信人死了千年或是几千年到了末日身体复活还是很自然的事，一点困难也没有。如果你我跟亚伯拉罕处在相同的处境里面，我们就能够体会，要相信现场我把我的孩子杀死，然后上帝叫他复活，所以他叫我献我就献了，这个容易呢？还是相信不知道什么时候所有死了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比较容易？我想相信不知道什么时候复活比较容易过，现在就复活，那肯定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情是这样很缺失的。因此我们看见一件事，新约讲到拉撒路死了，耶稣叫他复活的事情上，我们从这个事情上就可以体会到亚伯拉罕当时的情绪跟信心的那个交汇和交战的那种光景。当拉撒路死了四天，耶稣来到他所住的村子，马大听见主来了就去迎接。你发现马大很可爱，他没有埋怨主，他对主的信心一点也没有动摇，我们可以说他很信心十足，十分坚定。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他对耶稣讲的话，一开始讲的话他是很美好很属灵，他说什么？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必赐给你。哇，多么美好，多么属灵啊！弟弟死了，他在耶稣面前讲这么高这么属灵的话了，真的很佩服。可是呢，耶稣亲口告诉他，你兄弟必然复活，你就发现他就很坚定的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你看到吗？末日现在，末日跟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对的那个问题在这里，他所相信的复活是末日必有的事，他对以耶稣教拿撒路现在要复活内心里面完全信不过来。换句话说，他的信心是什么？他的信心是昨天过去的事很有信心，万事互相效力，感谢赞美主，过去了，过去很有信心。那他对于明天将来的事也是很有信心，末日要复活我也相信，但是他对于今天的现在的事口头是很有信心，但是心里却认定了，耶稣啊，你今天这个时候不能为我做什么，你什么都不可以做。所以实际上说他根本是没有信心的。如果有的信心是什么？那是头脑的，是死的信心啊，不是真的信心。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毛病。有时候我们发现 有一些事情我们连自己在平时的时候没有办法觉察出来，没有办法觉察我有这个毛病，平时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很有信心，我们信靠主，我们讲很属灵的话，但是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天灾人祸了，发生在你我身上，我们的生命碰到这些事情，你就发现旁边的人他们很容易从我们的眼泪里面以及我们的言谈的里头看到到底我们有没有信心，那就是一清二楚全部暴露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那种信是很不简单，他深深相信现场死了的人被复活，这是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人啊，面对这个事情他没有看过死人复活，还是他相信他的儿子被杀了会复活。他那一个时代圣经没有启示下来，没有任何启示的记录，没有任何一本圣经出现，没有。他信根据什么？根据上帝的话，根据上帝的应许，你把孩子给我啊，这个是你的话，我就是抓这个啊，你怎么可取消回去？你一定有更好的给我，那不要紧，你讲过了。所以他根据上帝的话，抓紧上帝的话。那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有旧约圣经，旧约圣经记载死人复活有。那旧约圣经你记载亚伯拉罕、约伯、以赛亚、但以理，他们不单相信死人复活，他们也相信啊末日身体的复活。我们有新约圣经，除了撒都该人不相信主耶稣所讲的复活，犹太人所相信的复活，大部分犹太人都相信末日身体复活。末日身体复活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教里面教义当中的一个，所以马大也相信。而且我们再看到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以荣耀的身体向门徒们显现40天之久，然后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那圣经说将来他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因此我们今天看到使徒们，我们看到今天许多传道人他们所传讲的福音当中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将来我们也要复活。那如果我们还疑惑，我们不相信末日身体复活，你发现我们的信心跟亚伯拉罕的信心呢，那个差距是大的不得了，这个无论如何是讲不过去了。所以我们取应经文讲到哥林多教会啊，哥林多前书第15章要讲复活。你发现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有些信徒不能够接受末日身体复活的事情，他很惊讶，他很痛心，他也大惑不解，所以他不禁地问哥林多前书第15章12节保罗说什么？他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然后保罗说，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这一句话在15章那里重复，很接近的重复2次。换句话说，保罗是把基督的复活跟信徒死了的信徒复活这两件事情是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而且要指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 基督的复活成为众人复活的根源。因为基督复活了，便带来众人也借着他得着肉身复活的那种效果。当日的哥林多教会信徒不一定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我想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而是不能够接受像我们一样的凡人也可以跟耶稣基督一样复活。耶稣基督复活是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独一无二的复活。那么其他人呢？啊，灵魂不死，哥林多教会的人大概相信这个，没有肉身复活。为什么他们这样子想？因为他们受当时希腊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影响，认为人的身体是污秽的、败坏的、短暂多变、腐朽，有一天会腐朽啊，没有价值，而消失，不用留恋。哇，灵魂就宝贵，我说灵魂可以永远，那身体败坏不需要，那身体不会复活。那为了表达身体复活，保罗要怎么样说？说保罗就讲基督怎么样复活，我们也要怎么样复活，这一个真理。而且保罗用犹太人文化当中带来的一句话来说明，那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就是出熟的果子。哥林多前书15:20，保罗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23又说，但个人要照着生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在那是那些属基督的。所谓出熟，就是最先的、最初的果子。所谓出熟，就是开先例的意思。保罗在这里说，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也就是说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已经成为信徒将来从死里复活的事，开了先例，他开了一条路，他是出熟的果子，他是葡萄树结的果子。这个是葡萄树结葡萄籽，接下来一定是葡萄籽，不会结苹果的，肯定是葡萄。一直下来出熟的是葡萄，接下来的是葡萄，所以在这棵树里面全部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耶稣基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信徒也怎么样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复活的模式，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复活的保证，他的复活是我们的根源。因着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就带来信徒跟着肉体复活的那个效果。为什么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从哥林多前书15看见，保罗就把那一个奥秘把它揭开出来。哥林多前书第15:21-22说什么呢？保罗说，死寂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哇，保罗在这里拿出亚当基督来讲，这个是他常常讲到的时候就拿出来讲，那个代表性。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揭开了上帝造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帝有一个秘密，有一个奥秘在这里面。亚当的影响与基督的影响，上帝的心意要表明出来。虽然人犯罪， 因为亚当犯罪了，那结果罪进到世界，结果死临到人的身上。亚当死了，所有的人跟他死，亚当犯罪，所有的人都会犯罪，那个影响，亚当带来了死亡，接触了人在尘世当中的那个生命。但是呢，基督来了，虽然基督不是第一个活在世界上的人，但是基督是上帝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的那个代表。所以亚当是我们的原主，属地的原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原主，是属天的那个原主啊。所以耶稣基督成就的救赎大功，为我们开了人生新的一页。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到末日的时候，那些属他的人、信靠他的人、与他建立了关系的人啊，不但罪的赦免有永生，真的死了从死里复活。那么那些还活在世上的，帖撒罗尼迦告诉我们，身体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跟主在一起。所以你发现死了的人复活，拿了一个荣耀的身体与主在一起，活着的人身体改变，有荣耀的身体与主在一起。我想这个是人类有史以来啊最奇妙、最伟大，或是最壮观、最荣耀。如果那一天出现的话，哇，这个是不得了的事。你发现历史历代死了的人啊，复活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活着的人改变成为荣耀的人，一起跟主耶稣在一起，哇，这个是场面太大了啊，太感人了。我们跟主在勇士里面，我们要感谢主。所以当我们宣告我信身体复活，我们应该承认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盼望，也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我们也应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信念必定带来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生存的这个动力，这样的一个信念可以叫我们面对世间莫测的变化变动，让我们满有喜乐来度我们每一天在人世间的日子。因为我们的主复活了，有一天我们也要身体复活。如果我们还没有死，身体要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我信身体复活。我们请罗伯斯带领我们祷告。